这里是巴黎 AFG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呼吁对也门北部萨达省一辆满载儿童的大客车遭到空袭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该事件造成数十名儿童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烈谴责这一起空袭事件，同时呼吁展开独立和迅速的调查。他强调指出，交战双方要时刻关注平民的安全。中国专营赴朝鲜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发布通知说，朝鲜通知中方各旅行社，因国家措施，从今天11日至9月5日不再接待任何旅游团。外界分析指出，突然停止接待外国旅游团，很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期间访问平壤有关。中国成立了一个新党，取名人民党，该党秘密形式成立，具体日期保密。该党山西支部成员微信发布照片，透露人民党成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庆祝。人民党前身疑为中国保卫毛泽东人民党，旧党去年被官方取缔，新党因挑战共产党一党专政，被认为不会躲过遭取缔的命运。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拿美国的大豆开刀，关税报复导致美国大豆出口压力，但也造成中国大豆紧张。官方报告，中国目前国内大豆需要缺口9000多万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成立了一个新党，取名人民党，该党秘密形式成立，具体日期保密。该党山西支部成员微信发布照片，透露人民党成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庆祝。人民党前身疑为中国保卫毛泽东人民党，旧党去年被官方取缔，新党因挑战共产党一党专政，被认为不会躲过遭取缔的命运。据中央社今天引述香港明报说，一个声称拥护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政党在中国大陆自行宣告成立，名叫人民党。明报今天报道说，人民党昨天在中国自行宣告成立，其前身是去年被取缔的中国保卫毛泽东人民党。报道说，昨天宣布成立人民党是前卫毛党山西支部书记张小兰，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数张与党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据报道说，张小兰声称人民党是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利益的组织，而张小兰受访时指人民党与卫毛党是一回事。仍据报道说，卫毛党创始人王士吉于2016年8月8日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了组党资料以后，却在同年的9月份，即将召开这个党的一大前夕被带走。据本台的最新消息说，哥伦比亚决定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厄瓜多尔宣布在哥伦比亚边境省份实施紧急状态，应对蜂拥而至的委内瑞拉移民。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本台法广今天收到的消息，哥伦比亚新总统伊万杜克任命的新外长在电视媒体上做出一项重大宣布，哥伦比亚将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哥伦比亚外长用西班牙语说，我们正在与似乎同样有意走同一道路的邻国协商离开南美洲国家联盟。如果我们通过这些协商达成一种共同立场，我们将一起行动。如果并非如此，我们将自己退出协议。总之，我们将离开南美洲国家联盟，最迟在6个月内。另外， 本台法广今天周六更新的法文报道指出，厄瓜多尔现已宣布在与哥伦比亚接壤的三省实施紧急状态，因为每天有4000多委内瑞拉移民通过哥伦比亚进入厄瓜多尔。厄瓜多尔的这一决定得到国际移民组织的认同。本台法广在南美的法语记者艾利克发自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边境地带的现场报道说，委内瑞拉移民通常在凌晨乘车抵达哥伦比亚北部地区，然后携带一些手提行李形成队伍堵塞两国边境的海关数小时之久。这一海拔高度2500米的地区，尽管现在是在夏天，依然很冷。本台法文报道说，在今年上半年，每天有2500名委内瑞拉人入境厄瓜多尔，但自8月6日以来，每天入境人数现已超过4200人。
泥巴仗开打，台湾指控美国国务院网站地图两岸同为白色。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在国际间的称谓问题泥巴战开打，外籍航空公司网站的称谓问题还没有落幕。台湾独派媒体昨天指控美国国务院网站的地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绘制成同一颜色，似乎代表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中国大陆国情的页面地图上，将中国大陆的版图与台湾都以白色标示，其他的邻国则是米色，但是文字颜色不同。中国大陆的城市名称以黑色标注，台湾与其他邻国则是米色。台湾媒体询问美国国务院这份网页地图用色是否传达特定的讯息，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复指出，美方长期以来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仍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一中政策。台湾外交部表示，外交部已经就本案向美方表达严正的关切。美方表示，这份地图设计之初已经对相关的情势纳入考量，并在图中做了适度的区隔。此外，美国国务院网站的台湾简介部分采取另辟专业的方式处理，并没有列在中国大陆的网页内容。此外，新北市林口雅欣福朋喜来登酒店上个月底才试营运，就被入住的民众发现网站国家级语言的选单当中出现中国台湾的选项，部分网民认为是羞辱和打压。业者今天在脸书的粉丝团公告， WiFi 连接页面已经更新，但是仍有网民要求饭店高层出面道歉。民进党立委今天再度公布，另有6家台湾的饭店也有类似情况。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缅因州州长薪水微薄，州长夫人餐馆打工补贴家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来美国媒体发现，缅因州州长夫人在餐馆打工，因为州长薪水微薄，州长夫人只好打工赚钱补贴家用。缅因州州长保罗·勒佩奇年薪7万美元，家庭开支入不敷出，州长夫人安·洛佩奇决定在家附近的餐馆打工，用于补贴家用。州长夫人还想存钱买一辆休旅车。6月23日是安·洛佩奇餐馆打工的第一个工作日，他穿上工作服及围裙接受客人点餐。他说，我一直想做服务生的工作，既可以补贴家用，还可以存钱换新车。餐馆经理说，员工们都很惊讶州长夫人在这里打工，很高兴她在这里打工，我是她的头号粉丝。来这个餐馆用餐的当地居民大多数没有认出州长夫人，只觉得她很面熟。顾客克莱顿·伊姆斯说，我完全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州长夫人，我认不出来。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缅因州家庭平均年收入是87000美元，州长家年收入7万美元，低于平均值。州长勒佩奇想为下一任州长加薪到15万美元，但没有成功。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呼吁对也门北部萨达省一辆满载儿童的大客车遭到空袭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该事件造成了数十名儿童的死亡。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周五呼吁对也门北部萨达省一辆满载儿童的大客车遭空袭事件进行独立有效的调查。该事件造成了数十名儿童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烈谴责这起空袭事件，同时呼吁展开独立和迅速的调查。他强调指出，交战双方要时刻关注平民的安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闭门会议，本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皮尔斯在会后对新闻界说，安理会成员对这起空袭事件以及最近在也门发生的所有其他空袭事件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进行可信和透明的调查，如果调查不足信，安理会将对调查过程进行审查。一辆载有儿童的大客车本月9日在也门西北部萨达省达哈延市一处市场遭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的空袭。法新社的报道说，至少有29名儿童死亡，另外有48人受伤。联合国方面的消息说，当时这辆大客车正途经萨达省哈延市一座繁忙的集市，车上共载有60名儿童，袭击造成至少43人死亡，另有64人受伤，死者大多是10到13岁的儿童。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和儿童基金会收到的报告，目前至少已经有21名男童死亡，超过30名男童受伤。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也表示将对此次空袭行动展开调查，但他们为这次空袭辩护，称其为合法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一家电视台播放了现场流血的画面，称包括儿童在内至少有50人死亡，另有77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2014年9月夺取首都萨那，占领了也门南部地区，迫使当时的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年3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随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频繁进入也门领空，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空中打击。
朝鲜突然拘留了一名日本男子，引发各方关注。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朝鲜拘留一名日本男子，11日凌晨，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一名日本男子在朝鲜被拘，日本政府正在加紧收集信息。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前一名日本人士进入朝鲜，目前外界已经无法和他取得联系，虽然详细情况无法知道，但是有关方面认为已被朝鲜方面拘留。该男子原预定13号归国，朝鲜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仁龙10日对于日本 NNN 电视台有关此事的询问未作回答。对于此事，日本外务省回答是正在确认，有关此人访问朝鲜的目的和为何被拘，目前还没有详细消息。日本朝日新闻认为，可能是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政府将把确保男子的安全放在首位，朝鲜有可能将此作为对日交涉的一张牌来打。此前曾有日本原新闻记者于1999年末在朝鲜被拘，关押两年后才释放的先例。作为制裁朝鲜的一环，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人对访问朝鲜自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加州一个陪审团昨天裁决孟山都公司必须赔偿2亿9000万美元，因为他们没有警告患癌病末期的校园花草管理员约翰逊，公司除草剂年年春可能会致癌。评审员一致认为，孟山都公司产品年年春和专业用草剂很大程度上造成46岁男子约翰逊患癌症。孟山都表示上诉，评论指此案有警示作用。 作用，所有致癌杀虫剂、除草剂都有可能获罪，应声倒下。人民币近期走贬，虽然受到美中贸易冲击的中国出口商受惠，但也带来了其他的金融风险，利用货币赢取贸易纠纷带来的自损代价。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因为俄罗斯的神经毒剂刺杀事件，决定在八月底之前对俄罗斯展开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本周三表示，已经确定俄罗斯政府是前俄英双重间谍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神经毒剂中毒案的幕后黑手。美国因此从8月22日起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在三个月内证明不会再使用生化武器以及允许美国核查，便会有第二轮更严厉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称，根据1991年管制化学与生化武器和消除战争法，应确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曾经违反了国际法使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或曾经对本国国民使用致命的化学或者生物武器，所以美国有权对俄罗斯发动新的制裁。新一轮制裁将在8月22日左右正式生效。制裁包括全面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电子设备和军民两用配套产品。消息传出之后，俄罗斯股市下挫，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第二批制裁可能包括降级外交关系，禁止俄罗斯航空公司班机赴美和几乎完全停止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美国国务院指出，如果俄罗斯保证未来不再使用化武，可避免第二波的制裁。此外，美国国会八月初收到规定一揽子反俄措施的法案，其中包括针对俄罗斯新的国家债务和国家银行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八月九日表示，莫斯科已经开始研究针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他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俄罗斯提出指控，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出面对美国的制裁进行了抨击，称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俄罗斯与该起谋杀事件有关。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还指出，俄罗斯已经向美国国务院表态，俄方将继续坚决支持对索尔兹伯里案件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正在视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10号警告说，俄罗斯可能把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视为美国向俄罗斯宣布经济战争。他还表示，俄罗斯将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予以回击。梅德韦杰夫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目的是强迫俄罗斯改变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限制俄罗斯的经济力量，把俄罗斯从世界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列踢出。但需要提醒西方的是，尽管不断遭受制裁，俄罗斯一直屹立不倒。今年三月，英国政府宣布俄罗斯要对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索尔兹伯里遭神经毒剂攻击事件负责。英国称，有证据显示该案件中使用的诺维乔克类神经毒剂是俄罗斯制造的，而且俄方曾经在过去十年中积极研究其用处。遭毒气攻击的妇女已经先后在今年的3月和5月之后出院。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意味着，如果任何美国公司试图向俄罗斯出口带有潜在国家安全目的的商品，例如汽轮机、电子产品、集成电路以及测试和校准设备等，都无法取得出口许可证，除非出口商能够证明这些商品会被用于合法的用途。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这一轮的制裁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受影响的企业将达到俄罗斯经济总量的 70% 和劳动力的 40%， 受影响的贸易金额可能达15亿美元。 但也有专家指出，实际受影响的出口商品数量可能不如预期那么多，因为早在2014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已经禁止美国向俄罗斯出口带有军事目的的商品。有分析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商品的依赖程度比较低，俄罗斯对美国的潜在反击措施影响有限。相反，美国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将产生严重的影响。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美国的制裁无异于收紧卡住俄罗斯经济的钳子，但要达到效果，美国需要更连贯的政策，并且需要与盟国协调一致。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和欧盟采取的措施产生的影响或许有限。有人估计，这些制裁导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仅仅缩减 0.5%。 但当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制裁会增加对经济的压力。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未能摆脱对能源和自然资源出口的依赖而实现多元化，这最终给经济酿成了苦果。法治不健全和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也一样，这不仅阻碍了外国的投资，也鼓励官员对当地企业家实施的掠夺性行为。新的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剥夺俄罗斯从西方获得对其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技术和融资的机会。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已经厌倦了普京的民众应该把爱国主义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观点。普京的支持率目前已经跌至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尼南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我是倪楠。正值夏日的假期当中，8月11号星期六发行的法国主流纸媒上，费加罗报、十字架报、解放报等均大篇幅选登了推荐的法国境内度假旅游地点和文化展览。此外，这个周末也有法甲新赛季打响，解放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内马尔和姆巴佩两位球星之间的友情和法国境内各个足球俱乐部以及教练的生存环境细节分析。经济方面，费加罗报主要对租房平台 Airbnb 之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美国经济制裁之下，土耳其金融风暴让市场担忧，则是费加罗报经济版的头版。该版还关注了法国企业创造就业岗位乏力等经济问题做了关注。首先一起来看费加罗报对于土耳其金融风暴的报道。就在土耳其经济部长揭晓他的经济政策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用一条推特宣布，美国将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材和铝产品征收比现在要高一倍的关税，也就是说，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将分别达到50%和20%。美国的这次关税惩罚是针对土耳其拒不释放美国牧师的反应。此前，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一消息在今年三月份公布，已经让土耳其这个世界第八大钢产国、美国进口钢产品第六大来源国陷入了货币的恐慌。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缩水了40%。就在特朗普要给土耳其增加钢铝关税的推特发出去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土耳其里拉从1美元6.66里拉贬值到1美元兑换6.99里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出面呼吁民众道：“如果手里有美元、欧元或者在枕头底下有金条的话，就请把它们拿出来换成土耳其里拉来支持本国的货币，因为这是一场国家的战斗。”埃尔多安还向民众承诺，土耳其不会输掉这场经济战。他还表示，美国有美元，但是土耳其有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真主。但是众多土耳其人在推特上写道，交房租的时候真主不顶用，发工资的时候老板也不能用真主来搪塞雇员。根据土耳其经济部这个月的消息，政府预计本年度该国国内的生产总值为 5.5%， 明年则限制在 3% 到 4% 之间。政府还希望尽快把通胀率限制在 10% 之内。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率已经达到了 17%， 近几个 月以来，专业人士一直盼望着土耳其央行利率能够涨高来控制通胀率，但是埃尔多安则持反对意见。面对每分钟甚至每几秒钟就会往下掉的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价格，土耳其货币兑换所的雇员们已经不知道第二天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了。有关美国加利福尼亚租房网站 Airbnb 对于旅游业的影响，费加罗报称，单就本周末，全世界各个角落就有350万名游客使用这个平台，创造了新的记录。10年之间，这个租房网站已经革新了旅游的方式，震动了每一个城市的经济，助长了房价的攀升，给房东带来了收入，但是也让热爱安静的本地人因吵闹的游客而苦恼不已。目前 Airbnb 已经在全球191个国家拥有超过500万个房子可以供游客租住，这比任何一家连锁酒店都要有优势。虽然美国本土依旧是这家公司的主打，但是论城市来看，巴黎可以供租住的房子数量排名第一。然而因为把房子通过 Airbnb 租给游客，比按照正常租金租房子给本地人更划算，本地房客和外地游客之间争抢房源的大战正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上演。对此，纽约市政府已经要求 Airbnb 向其告知每一笔交易的清单，而到2019年，阿姆斯特丹市预计把每个房子通过 Airbnb 出租的最高天数上限从60天减少到30天。在法国，这一上限目前是120天，但2020年法国税务局将会直接知晓房东向 Airbnb 租客收取的费用，想钻空子的房东将会无路可走。巴黎市政府更是起诉这家租房公司，称因为它的存在，巴黎人在5年之内少了20000个可以租住的居所。在柏林市没有市政府的许可，房东是不能够随便把主要房产通过 Airbnb 租出去的。有关旅游路线，各家报纸分别推荐了圣雅各朝圣之路、西北海岸、基伯龙半岛以及南法靠近西班牙的小镇卢尔德等地。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沈宇主持的本台特别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近日以中共领导层高参自居的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日子比较难过，上千名清华校友联名致信清华大学校长，要求解除胡安刚清华国情研究院院长和教授职务，指他的国情研究违背常识，上侮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引发清华校友向胡安刚教授发难的是一个近期流传于网络的视频。视频中，胡安刚自信满满地解释他是怎样推导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在2016年超越美国的。他说，50年前，毛泽东曾提出伟大构想，即中国50-60年后必定超越美国，如果赶超不上，就该被开除球籍。而既然50-6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依然在地球上挺立，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中国已超越了美国。正是这段胡教授装神弄鬼式的强大推理逻辑，惹恼了中国最高理工学府严谨治学的校友们，他们立即发起联名信，而联名信又立刻引爆网评。一篇题为应该给千人签名驱狐事件一个说法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其学术声誉关乎中国大学教育的整体评价，由千名校友联署要求解聘一个教授的职务，在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中可谓前所未有。对于这样一个已经产生重大公共影响的事件，清华大学校方理应做出及时回应。清华大学校方应该尽快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对胡安刚教授的研究报告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维护清华大学百年来形成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传统。这里我不想多谈舆论对胡教授本人的口诛笔伐，我关心的是清华作为一个被党校化了的大学，还是否有学术精神，还是否有能力捍卫曾经的学术传统，做出不违反常识的反应。很快，清华大学 校党委对联名信作出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致信中央网信办，要求对舆情实施管控，先解决提问题的人而非问题本身，这也是中共的一贯行事风格。校党委在信中这样写道，目前看相关舆论有持续高涨的态势，已经演变成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些人丧失了对中国道路与中国大战略的信心，恶意将胡老师的采访视频关联中美贸易摩擦，在攻击胡老师的同时借机抹黑我发展成就。一篇题为《清华的骄傲还是清华的耻辱》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如何看待汹涌的舆情，是虚心接受校友谏言，还是认为居心叵测？从清华大学发给网信办的求救信已经可见端倪。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早在今年一月就肯定过胡鞍钢的国情研究，称清华国情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是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国字号品牌，在学校具有特殊地位，代表了相应学科发展水平和学科影响力的制高点，高度赞扬国情研究院长期以来坚持的国情、国力、国策和急党中央之所急、想党中央之所想、想党中央之所未想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红色学者郭松民率先站出来为胡鞍钢辩护，撰写了《胡鞍钢罪在何处》一文，认为联名围攻胡鞍钢是向中国人泼冷水，打掉这两年来初见端倪的民族自信，重建摇摇欲坠的对美国的认同和崇拜，是为了让中国永远不敢梦想超越美国，永远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爬行，永远不能突破美国教条，永远接受美国管教与规训，永远做美国文化和经济殖民地。郭松民斥责公开信是清华真正的耻辱，因为这意味着清华根深蒂固的留美预备学校买办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病灶，在今天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再次恶性发作，成为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些签名围攻胡鞍钢的人，那些长美国志气、灭中国威风的人，一定会以汉奸之名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作者继续写道，郭松民的口吻是否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动辄给人扣上汉奸帽子，能吓唬谁？胡鞍钢的国情研究之所以引发舆论海啸，是因为中国全面超美论在中兴风波中一下子就露馅了，中国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不止一点点。一篇题为《中国的夜大学毕业生对阵美国的哈佛、耶鲁》的网文，对中美涉及贸易战的智力储备做出详细比较。文章在谈到中方智囊团学历时写道，中方的学历是什么？只查到刘鹤为人大的本科，大学智囊胡鞍钢是以小学文化程度考上的三本唐山工学院，再资深的就是靠父辈读书的工农兵学员了。我随着看了一番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的学历背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我一跳，七常委中只有一位是正规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堪称世界之奇迹。我不考虑后续研究生教育背景，是因为不少人获得这些学位是与他们的官位相关联的。中国现在的官场是需要博士时，清华就送博士来。这届常委代表智力水准的本科学历如下：赵乐际，北大工农兵学员， 汪洋，中央党校两年制本科，韩正复旦大专班，王沪宁无大学学历，李克强北大本科，黄棣清华工农兵学员，栗战书河北师大夜大学。作者继续写道，我们知道美国大学招生有个 feeder school 的概念，有些高中是某些精英大学未来学生的来源库。从一则网友的留言中可以看出，清华前党委书记要把梁家河变成清华的 feeder， 因为他尝到了从那里培养领袖的甜头。这位网友留言道，不要只批判胡鞍钢，还要批判胡和平，他曾经当过清华的党委书记。胡鞍钢的国情院和那些马屁文章都有胡和平的功劳。去陕西当省委书记后，马屁拍得更大了，又搞出个梁家河大学问研究。不知道这个胡和平又要打造出多少个毫无廉耻的胡鞍钢来。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索菲主持的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2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两岸融合创意，推手卢立安传奇。中共十九大台湾籍代表卢立安是在台湾高雄土生土长的精英，他毕业于高雄女中政治大学，并在英国取得英国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在1997年和丈夫沈一凡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2016年成为中共党员。他指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独立判断做出的决定，不是被名利诱惑，而是为中华民族命运做出承担。卢立安成为两岸关系的创意推手，让统一能够成为融一，以和平民主共同发展的方式让两岸融而为一。
卢立安当时是如何回中国大陆就业的呢？
卢立安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居民可以回大陆工作生活。他当年是直接从英国以留学生反国夫身份回来的，当初根本没有机会办台胞证。由于她和丈夫明确是定居工作，并且说明工作待遇薪资一切比照大陆同胞，不要求特殊待遇，只要求平等待遇，所以他们返国定居工作的申请就从中国驻英领馆转到北京当时的国家人事部，该部门再会同国家教委外交部来研商。同时一旦明确工作单位之后，学校又协同公安部门为他们办理相关的入籍、入职、生活相关手续。
卢立安家族是什么背景呢？
卢立安的祖父是日据时代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院毕业，曾短暂担任过原屏东农业职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屏东科技大学前身的校长。他的外公也曾留学日本，虽然是台湾人，但喜欢听京戏。她生长在偏乡小镇，父亲是医师，她的丈夫是生于台湾的外省人第二代刘英博士，目前也在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学系当教授。
对于促进两岸交流，在大陆的台湾精英提出过哪些建议？
最近15年以来，包括卢立安在内的上海台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市台联理事们已经做了100多个提案，从教育改善出发，到台胞在沪的发展需求，在各种管道平台，包括领导调研、参政议政、论坛会议、座谈联谊等活动，大力呼吁提高在陆台胞就业、工作、发展、生活的便利性与融合度。在今年2月28号，中国大陆颁布会台31条之后，厦门、上海、福建省、宁波、天津、北京等省市相应举措也相继出台。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 以色列前阵子截停了前往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船只，扣留船上民众，包括30年来经常到难民营医治巴勒斯坦人的医生洪瑞差。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新加坡成长，后来生活在英国，与人权律师邱甲祥参与救治巴勒斯坦难民。他曾经在难民营服务时死里逃生。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2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安卓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娃主持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旅游业是一个行业，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每年名副其实的人潮跑遍全球去寻找感受、探奇和欣喜，数以亿计的游客因其购买力而被人争夺。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呢？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日前采访了地理学家托马斯·窦牧，他是《大众旅游的梦想之旅》一书的作者之一，请他解答了有关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首先谈一下书中列举的一些令人震撼的数据。在上世纪50年代，全球的旅游者大约有2500万，今年有13亿，2030年可能会有18亿人。
这里要当心的是，国际游客13亿是人次，因为有很多人每年可能出游多次，所以可以估算国际游客的实际人数大约是8亿5000万人。
在短短40年里，出门旅游已经成为全球一种潮流趋势。
是的，在40年里，旅游者的人数大约增长了30倍，而世界人口的增长大约只有3到4倍，所以我认为旅游业是大爆发了。可是人口增长出现断层，以这种形式，全球一部分人口尽管是暂时的回归到游牧生活，这肯定是一种深层的改变。
人类的一部分是不同种族的？
是不同种族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游客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可目前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出游，如中国、巴西，
一大部分亚洲人，一些南美人，非洲人也开始了。
在非洲，中产阶级确实还很弱小，可是大趋势和经济逻辑要将非洲中产阶级的活动纳入到国际旅游业中了。
你在书中谈到大众旅游的地缘经济。
是的，根据全球的地域空间和经济发展的分布，以及其他国家相比本国国力的强弱，一些趋势确实可能存在着不同。这种经济现象是有所体现的，根据所处的地域，其重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书中谈的比较深，你认为这个旅游业是竞争性经济的武器？
是的，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到现在还是旅游目的地，但因在一些地区，当地工业的迁移的增加，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成为当地保持市场占有率、吸引外资的主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开相当重要的经济竞争，通过影片、网络视频等一系列区域营销手段向外推销。
那也就是绞尽脑汁，吸引游客。
对啊，这一现象还在扩大，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并不是全球的人口都这样，所以还是要去吸引游客。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在吸引中国游客方面竞争激烈，因为中国人对欧洲文化遗产和形象认知的关系。
地缘经济和旅游业现在呢又有了一个 T20 组织， 2009年由全球最大的20个旅游大国组成。这个组织呢是由南非组建的，这是否是一个偶然呢？
当然不是偶然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南非是可以依靠的自家拥有的自然遗产吸引游客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个组织也是照由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组成的20国集团的模式建成的，按时开会，20国专管旅游的部长参加 T20 旅游会议，南非曾是会议的主办国，墨西哥是2012的东道主，法国也在2011年主办了会议。
T20 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让 G20 承认它吗？
不， T20 是 G20 的母本，不是竞争者。二十国集团在讨论设计的多项主题中，旅游业已经是如此重要了，需要针对这一行业及其相关事宜召开专门的会议讨论，如旅游的安全、品质、接待。
在书中呢，您谈到旅游业对世界经济增长呢是必不可少的，并提供了一个数据，每11个职业岗位中呢就有一个是旅游业的或是与旅游业有关的职位，如在这个交通后勤行业的职位。
是的，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有时可以替代其他行业。
这是你说的，这个甚至是其他行业的两倍。法国为什么呢？
目前法国旅游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 工业只占 12.5%， 和其他行业比要高出很多。如农业，法国的形象中是农业大国，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很大，可是旅游业的产值是农业产值的3倍甚至4倍以上。
法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这不是真的，这是你在书里说的，中国是第一。
这一点是外交上的微妙之处，法国还能成功的排名第一，是因为世界旅游组织在法国的压力下，将到香港和澳门的旅游人数单算，不和中国归在一起。
那是以什么名义这样做呢？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旅游国。
是的，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中国大陆加上两个岛屿旅游人次的总和。可是法国如愿以偿，对这3地的人次进行了分别的计算，所以法国以8300万人次还正式的位居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
法国的目标呢是在未来实现年入境游客人次1亿。
是的，这是全国的热门议题。2012年时，奥朗德总统要求大使们在2020年达到旅游人次1亿，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看看巴塞罗那现象，就是说因大批的游客抵达的争议及其引发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自问这一目标经济层面是否可行，社会文化层面是否能让接待国的民众接受，
这是一大疑问。同时还有呢，是大众旅游带来的世界统一化的问题。
是的，因为旅游者自身是有矛盾之处的，一方面希望发现新奇、原汁原味和多元性，可另一方面呢，又需要安全、舒适还有熟悉的食物，因此就有了统一性的趋势。如接待，在那些大型连锁酒店里就可以看到，还有食品老三样：汉堡包、可丽饼、比萨。所以确实有文化全球化这个压路机，试图让空间统一化，而梦想则是寻找不同。
你是地理学家，你是否感觉到了大众旅游对风景的改变？
是的，作为地理学家，作为旅行者，我都感觉到了。因为这本书是我和我的合作者根据很多我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是具体的而不是理论。当看画一的景色时，我们确实感到某种失落，如那些国际机场连接旅游中心的火车线路，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的连锁食品店或者服装店千篇一律，所以确实风景因游客而化一的情况很严重。
在书中呢，你描述了巴黎的火车站，还有中国的机场，简直就是大型的商业中心。
是的，巴黎的火车站和那些国际机场一样，今天都既是达到和出发的中转交叉路口，也是可以购物的大型商业中心，而且会买，因为快要登机了，上路，有点担心，有时间是因为起飞前一小时要到，没什么事，又有些焦虑，所以对促销是非常有利的，而且主要的是国际旅客，所以他们有一定的生活水准。
从经济角度具体来说呢，这个旅游目的地国家呢，感兴趣的是游客的钱包，也就是说游客会花多少钱。法国虽然是世界第一旅游国，可是游客在法国花的钱并不多，相对来说游客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花的更多。
是这样，我们经常说法国接待了8300万游客，可其中一大部分是从法国过境前往地中海沿岸。如果冷静地计算旅费支出，法国的旅游收入并不能和入境游客人数比肩。比如巴黎的国际机场就很明确地制定了让每个旅客在机场花14至17欧元的目标。旅客的消费目标是要完成的。这已经成为旅游收益中很重要的标准。
那当您写完这样一本书以后，是否还想当游客呢？
是啊，还是喜欢当游客。有时候尽管很绝望，不能像其他游客那样想入非非，可是还是继续出游，享有安全舒适的一面，尝试有时可能出现的状况，意外的惊喜。我回忆的是某个晚上在克罗地亚的一所教堂里看到的一个女子合唱队的演出，完全是无计划的，那一刻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原汁原味。当然这种偶遇真是非常少见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无论如何，传统的安全的国际旅游还是很有优势的。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访谈节目，采访地理学家窦牧，请他谈谈有关竞争性经济的武器旅游业。本次节目由艾娃编译，感谢安德利的配合播音，露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第22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Surtout en Amérique latine, on a des supports technologiques beaucoup plus avancés. Par exemple, je suis jamais allé dans la poste à Santiago, parce qu'on n'en a pas besoin. On fait tout par mail.
今天我同智利留学生 Louis 来到巴黎七区一家邮局。路易斯认为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法国邮局显得有点落伍了。
Je peux passer chercher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C'est le recommandé de la dame qui est là-bas.
Eric 是邮局的工作人员，他将给我们介绍几项邮政新业务。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Avant, effectivement, les gens ils arrivaient avec leur enveloppe ou avec leur paquet, qu'ils affranchissaient avec des timbres, et c'était parti. Maintenant, aujourd'hui, on peut toujours faire comme ça, venir avec son paquet et l'affranchir soi-même, mm-hmm. ou alors on peut venir acheter aussi des paquets qui sont déjà faits par la poste.
OK.
现在邮局出售邮资封 des enveloppes prépayées, 也就是含邮票的信封。
Il y a donc aussi différents services, plus c'est rapide, plus ça sera cher.
Okay.
Voilà.
信件价格根据传递速度而定，速度越快价格越高， plus c'est rapide, plus c'est cher.
Oui,
C'est ça. Donc il vous faut une preuve juridique, c'est pour ça que vous l'envoyez en recommandé, monsieur?
D'accord.
C'est pas besoin?
Non.
D'accord. Et vous souhaitez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C'est ce que j'ai indiqué là.
这位员工正在向这位老先生解释如何使用自动邮票出售机 un automat d'achat de timbre。
Alors, y a-t-il de la valeur dans votre enveloppe?
如果邮件内有贵重的东西 de valeur, 就得买保险了。
Alors, accusé de réception, voilà, ça vous fait 4,46 €. Est-ce qu'il vous faut autre chose, monsieur?
4,46 €.
S'il vous plaît.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rriez nous expliquer comment ça se fait pour envoyer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Oui, bien sûr. Venez.
好吧，轮到咱们试试这个机器了。
Donc en fait, il y a deux styles de formulaires. Les formulaires qui sont sur les machines, hein, c'est pour envoyer des recommandés en France.
Ok.
Et quand on va envoyer un recommandé à l'étranger, ça va être celui-ci.
Pour l'étranger plutôt.
Donc on pose son enveloppe sur la balance. Donc on touche l'écran. On lui dit qu'on va envoyer un courrier dans le monde. Donc là, on va taper le pays.
Ok. On va mettre le Chili, par exemple.
Voilà, donc on valide.
路易斯想往智利寄一封挂号信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他需要填写两份表格 formulaire 一份针对法国一份针对智利
donc ensuite il nous demande justement si c'est une lettre ordinaire ou une lettre recommandée
pourquoi la lettre ordinaire s'appelle prioritaire
autant pour la France il y a la lettre économique distribution en 4 jours la lettre verte distribution en 2 jours et la lettre prioritaire distribution en 1 journée et autant pour l'étranger
il
n'y a que ça elles prendront l'avion、okay. voilà
寄到国外的信件有两种规格平邮 ordinaire 和挂号 recommandé 国内邮寄分经济邮件 la lettre économique 四天内寄到绿色邮件 la lettre verte 两天内寄到或优先邮件 la lettre prioritaire 当天寄到
Donc après, donc vous avez choisi la lettre recommandée、Donc après, là, il va vous demander le taux d'indemnisation. Donc là, pour l'étranger, il va y avoir donc deux niveaux.
OK.
邮政保险分两类，根据信件价值而定。
Donc après, avec un avis de réception, donc si on va avoir une signature en retour ou pas. Voilà, et là, il annonce le tarif.
收到挂号信后无需回执 un accusé de réception, 但收件人得签字为证。
Si on a besoin de rien d'autre, on valide notre commande et il ne reste plus qu'à payer.
Oui, ça, c'est clair.
现在我们只需要往自动售票机里塞钱，就大功告成了。
Je vous remerci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ne journée.
Alors, Louis, tu penses que tous les services qu'on nous a montrés vont disparaître ?
La plupart, je pense, oui. Les colis, peut-être, enfin, non, parce qu'il faut les envoyer. Mais je ne vois pas qu'on a besoin d'un grand magasin pour envoyer un petit colis. Je vois que ça va un peu changer.
路易斯坚持认为邮局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或者只有少量做包裹投递业务的邮局还有幸存的可能
Merci beaucoup, ça a été très sympa
Au revoir
A bientôt, au revoir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对也门儿童大客车遭空袭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哥伦比亚决定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厄瓜多尔宣布在与哥边界实施紧急状态应对蜂拥的委内瑞拉移民。除草及杀虫剂丧钟可能已经敲响。美国一陪审团判孟山都陪一校园丁患癌症近3亿美元。朝鲜突然停止接待外国旅游团，分析指习近平期间可能会访问平壤。朝鲜拘留一名日本男子。泥巴仗开打，台湾指控美国国务院网站地图两岸同为白色。范冰冰案震波，九公司声明限片酬最高5000万，草民扔杂社。广电总局严打收视率造假，又要演员上报银行账单防瞒税。贸易战人民币走贬是出口炮弹，但后坐力自损进口代价。中国秘密成立人民党，挑战共产党独裁。虽拥毛泽东已也遭取缔。浙江又一家降压缓心制药出口被发现含致癌物，未提国内销售否。 假疫苗恐慌，官方送免费补种，民众因不信任而不敢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 Fabius 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尼哥拉秘书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Imposter。
Sonore et tes yeux olympiques, avec ton sourire triste et tes mesures drastiques, ton amour du sport et de l'amour physique, du kirkassis et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tu as fait de moi un imposteur qui n'est bien nulle part, nulle part sauf en toi.Non, nulle part, oh, nulle part, sauf en toi. Et comme au travers d'un grand feu de forêt, j'écarte les branches incandescentes, et je cours entre tes jambesIci, maintenant et pour toujours, je bande, oui je bande, comme un imposteur qui n'est bien nulle part, oh nulle part, sauf en toi, tu sais, nulle part, non nulle part, sauf en toi.Pas la peine d'user ta salive, pas la peine d'ouvrir ta grande gueule. À l'arrière du garage, je trouverai la paix. Au milieu du zoning, j'essaierai d'oublier que je ne suis bien nulle part, nulle part, sauf en toi.Tu sais, nulle part, non, nulle part, sauf en to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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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lle part, non, nulle part, sauf en toi. Tu sais, tu sais.